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6月27号星期五从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现在为您介绍这个时段，也就是中国时间傍晚6点开始的新闻的主要内容。美国国务卿克里赴沙特商讨伊拉克危机问题，数千名乌克兰人在逃往俄罗斯的途中，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讨论中国的问题，俄罗斯民意调查显示中国是俄罗斯第二最友好的国家，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参访新北市和朱立伦举行会晤，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带给您最新的消息，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五将会见沙特阿拉伯国王阿卜杜拉，讨论如何控制已经占领伊拉克和叙利亚大片地区的逊尼派激进分子。克里星期四在巴黎会见了沙特、约旦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外长，争取该地区国家共同打击激进组织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这个组织是一个脱离基地组织的分支，据信该组织的资金主要来自逊尼派掌权的海湾国家，这些国家反对由什叶派主导的马利基政府。美国官员说，阿拉伯国家的外交官们没有建议为马利基政府提供军事支持，但华盛顿希望这些国家能够利用其对伊拉克逊尼派激进分子的影响力，帮助遏制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在克里会见阿拉伯三国外长之际，华盛顿正在审议在伊拉克的军事选择方案。白宫考虑进行空袭，但排除了向伊拉克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中国外交部星期五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下星期，也就是7月3号至4号对韩国进行正式访问。习近平的前任江泽民和胡锦涛都是在先访问朝鲜之后再访问韩国。习近平这次先行前往韩国被认为是对朝鲜表示强烈不满的迹象。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继续是新闻。目击者说，星期四晚间在俄罗斯的过境点，数千名乌克兰人为逃离乌克兰暴力前往俄罗斯，他们为等待过境排起长队，汽车上装满了个人用品。美联社记者目睹了乌克兰大量出走的情况，他们是在乌克兰的一周停火还有几个小时就要结束时逃离乌克兰的。据报道，旨在结束亲乌克兰分离分子武装反叛的会谈进展甚微。星期四晚间仍然不清楚格林尼治标准时间星期五上午7点的停火最后的期限是否会延长。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说，上月被乌克兰反政府武装组织绑架的该组织4名监督人员已经获释。利比亚警方说，身份不明的枪手开枪打死著名人权活动人士布戈吉斯，此前他刚在利比亚星期三议会选举中投了票。袭击者在班加西的布戈吉斯家中打死了他，布戈吉斯的丈夫当时也在家中，目前他的下落不明。布戈吉斯是一名律师，他在2011年起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利比亚独裁者卡扎菲在起义中被赶下台，布戈吉斯经常直言不讳地批评伊斯兰极端分子。卡扎菲被推翻以后，伊斯兰极端分子在利比亚造成了混乱局面。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哈夫说，美国对残忍谋杀戈布吉斯的行为表示最强烈的谴责。哈夫说，戈布吉斯是一位勇敢的女性和真正的利比亚爱国者。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
时事经纬，带您关注伊拉克的局势。在伊拉克的战场，逊尼派极端分子继续取得进展。分析人士说，伊拉克部分地区似乎正在崩溃。第一批美军顾问已经抵达伊拉克，帮助政府抗击武装分子。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比埃尔发来的报道。
伊拉克军队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战斗人员在巴格达西边一个村庄交火，武装分子已经在伊拉克与叙利亚和约旦的边境地带扩大了控制范围，正在推进其夺取足够领土来建立伊斯兰国家的目标。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资深分析员肯尼斯·布拉克说，
这是一场内战，我们不是在内战边缘，我们不是在走向内战，内战就是这个样子。
在摩苏尔，圣战者们看来正在巩固控制权，他们在发放古兰经或指挥交通。叛乱分子已经占领了伊拉克西部和北部。战争学研究所的伊拉克分析员艾哈迈德·阿里说，
这些都是在伊拉克部分地区国家政权可能崩溃的迹象，这很容易让人想起2004年，当时伊拉克政府对大片国土丧失了控制。
美国军方正在向那个区域运送一系列装备，以帮助伊拉克安全部队对抗伊犁国，每天进行数十次侦察飞行。数百名顾问中的首批人员正在抵达伊拉克市进行评估。一些分析人员说，需要美国空中力量来制止这些圣战者。前美国伊拉克特使保罗·布雷默说，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容忍这些恐怖分子占领其首都，特别是他们可能会再继续往南威胁那些神圣城市。
数千名全副武装的战士发誓要保护那些圣地，正在巴格达游行。他们忠于势力强大的什叶派神职人员萨德尔，一位民兵组织成员说，他们的目的是保卫国家。
这次集会不会对任何人构成威胁，只对恐怖主义及其支持者构成威胁。
现在有报道说，在伊犁国试图挑起宗派战争之际，教派暴力冲突日益增多，双方都有暴行。布鲁金斯学会分析员迈克尔·奥汉龙说，
我们必须假设立场温和人士、世俗主义人士、政治独立人士都是攻击目标，被刺杀，他们的财产被掠夺，这个国家在西部和北部基本上被瓦解了。
美国官员说，如果伊拉克要保持完整，什叶派主导的政府必须包括占少数人口的逊尼派和库尔德人。艾哈迈德·阿里说，
可能出现的一个情况是联邦制的安排，其中伊拉克逊尼派为主的地区将享有自主权，在伊拉克库尔德人为主的地区也同样。
专家们说，除非政治解决，否则将有一场漫长而且非常血腥的内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四在巴黎会见约旦、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外长，继续努力解决伊拉克危机问题。请听详细内容。
美国国务院说，会谈内容包括伊拉克安全局势及其邻国叙利亚的内战问题。伊拉克总理马利基星期三表态拒绝组建一个紧急状态政府，他说此举将违反伊拉克宪法，而且不符合4月30号议会选举的结果。这个立场令逃离激进分子攻势的伊拉克人感到不安。逃亡的伊拉克人约瑟夫·瓦迪亚说，
根本谈不上安全局势，激进分子向哈姆迪亚发射火箭炮弹，当地人都逃走了，我们看不到任何军队，没有岗哨，没有军队，也没有当官的，我们只好扔下一切财产，扔下我们的家具和钱财，跑了出来。
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布鲁塞尔的北约会议上说，美国关心谁出面领导伊拉克，但美国在伊拉克组建新政府之际不会进行干预。
我们要记住，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是恐怖主义军队，他们不仅威胁到伊拉克，而且威胁到中东地区反对他们的每个国家，威胁到欧洲和美国。要打赢这场战斗，伊拉克人必须最终团结起来，组成一个包容性政府。
联合国驻伊拉克特别代表姆拉登诺夫认为，国际社会在解决伊拉克危机方面有很大的影响力。
伊拉克冲突有可能进一步松快化，但是我认为国际社会对这个危险了解的越多，这个危险就越小。
有人批评马利基政府排斥少数派，造成宗派紧张关系，激进组织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已经攻占了伊拉克北部和西部的大片地区。美国宣布向伊拉克派遣300名军事顾问，帮助伊拉克打击激进分子。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来了解美国国内的消息，关注美国国会。美国国会向已故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和他的妻子克丽塔·斯科特·金追授最高荣誉国会金质奖章。这两位民权领袖毕生致力于结束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他们是在纪念民权法案签署50周年的仪式上被追授这项荣誉的。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来自国会两党的领导人手拉手颂唱了1960年代民权运动时期最为人熟知的一首歌曲。领导设在亚特兰大的马丁·路德金中心的金博士的女儿伯尼斯以及他的两位兄弟马丁·路德金三世和德克斯特·斯科特金亲眼见证奖章被交给史密森尼国家非洲裔美国人历史和文化博物馆馆长隆尼·邦奇。邦奇说，
获得了这块奖章，史密森尼博物馆保证只要美国在，马丁·路德金的勇气、影响和遗产就会得到尊崇、保存和纪念。
美国国会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称，美国的种族不宽容是非正义的毒瘤，在美国内战结束之后仍然蔓延了近一个世纪。他说，
A pastor with a booming voice，
一位声音低沉、带着强有力信息的牧师帮助改变了这一切，通过他的言语和榜样的力量，马丁·路德金博士让那些本来可能失去信心的人们再次关注他所称的种族不公正的长夜。
废除种族隔离和歧视的法律1964年由美国时任总统林登·约翰逊签署，国会议员马西亚·法奇肯定了约翰逊总统在推动国会通过立法方面发挥的作用。
These servant leaders，
这些服务人民的领袖终其一生让美国变得更好。由于金博士和约翰逊总统的努力，我今天得以站在这里，成为代表俄亥俄州第11选区的第三位非裔美国人和第二位女性议员。我代表国会黑人议员团的43名成员向你们致敬。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哈里·里德强调，美国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不是仅仅在首都华盛顿进行的。他说，
民权斗争是在穿过南卡罗来纳州、密西西比州的公共汽车上，也是在阿拉巴马州塞尔玛的埃德蒙皮图斯桥上进行的。
纪念民权法案签署50周年的活动今年将在全国各地举行，其中包括展览、讲座、音乐会，以及对导致这项法案最终得以签署通过而发生的历史事件的纪念。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访问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说，他希望中国能遵守国际法，与有关国家解决南中国海的争端。中国一直表示反对将有关争端国际化。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的报道。
在南中国海局势不断升级，中国采取在国际间被广泛认为是咄咄逼人的策略，与东南亚国家争夺海洋权之际，李显龙在6月24日星期二做客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就敏感的南中国海问题回答了记者和学者的提问。中国和越南目前正在就南中国海中国石油钻井平台问题紧张对峙，双方各自声称对方侵犯了自己的海洋权益。与此同时，菲律宾抗议中国在南中海菲律宾声称拥有主权的珊瑚礁上建设人工设施，侵犯菲律宾权益。菲律宾已经将与中国的争端向联合国的一个仲裁庭提出仲裁要求，越南也表示将把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纠纷提交国际仲裁。 与此同时，中国一直主张就南中国海争端问题与有关国家进行双边谈判磋商，反对将南中国海争端问题国际化，反对将有关争端提交国际仲裁。于是南中国海争端国际仲裁问题就成为一个敏感问题。美国之音记者问李显龙总理，他说东南亚国家联盟赞同通过国际法解决南中国海争端，但中国已经表示国际法在这个问题上不适用，他如何看待这种观点分歧？
我不认为中国直截了当地说国际法不适用于这个问题。我想中国的说法是，中国的主权要求早在有关国际法问世之前就已经有了，这一点应当给予充分的考虑，因为国际法不适用于其诞生之前的情况。我不是一个律师，但是我呢，权且认定这种说法有其道理。但从一个必须在一个国际体系中谋生存的国家的视角来看，不管这个国家是一个大国还是一个小国，绝对不能用强权就是有理的做法来解决争端。我认为在解决争端的过程中，必须对国际法给予重视。
How disputes are resolved.
中国坚决表示，坚决反对将南中国海纠纷问题扩大化、复杂化、国际化。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白宫要求国会拨款5亿美元用来装备和训练从叙利亚的温和派和反对派武装中挑选出来的成员。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凯瑟琳·海登星期四说，这笔钱还将用于保护叙利亚人民，稳定反对派控制的地区，应对恐怖主义威胁。海登说，在没有军事方案解决叙利亚危机之前，这笔款项是帮助叙利亚人民保卫自己免受阿萨德政权攻击的一个新措施。奥巴马总统上个月对西点军校毕业生说，美国必须回击正在叙利亚寻找藏身处的恐怖分子。印度南部地区官员说，一条国有天然气管道发生爆炸，造成13人死亡。有关当局说，位于安德拉邦的印度天然气管理局的一条天然气管道发生爆炸。星期五上午的爆炸引起大火，烧毁了附近村庄的民宅。目前还不清楚爆炸的原因。印度总理莫迪说，他对爆炸死难者的家人深表同情。莫迪在推特上写道，他已要求石油部长和其他官员确保立即在爆炸现场展开救援。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呢，我们集中关注在中国发生的一些情况。我们看看这篇报道是关于广西。广西贵港最近拆除了建立仅6个月的美国好莱坞女星玛丽琳·梦露的雕像。北京学者认为，这是中国开展反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最新举动。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发来的报道。
中国广西贵港新建的一座号称世界最高的巨型玛丽琳·梦露雕像近日被拆除，并被弃置在当地的垃圾站。中国最近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清查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活动。近日，中纪委高官批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机构受到西方点对点的渗透之后，有报道称国安会要求全国清查海外 NGO 渗透的活动，以防颜色革命的发生。广西的梦露雕像是华南师范大学教授率团考察芝加哥永恒的梦露雕像之后，历时2年制成。雕像由不锈钢和铝制作，造型取自梦露主演的电影《七年之痒》中《白裙飞扬》经典片段。梦露雕像去年底在广州贵港唐人街商业项目开业时推出，被开发商称为打造一个国际知名的贵港地标性建筑，同时也成为贵港市民休闲的绝佳去处。这里也是贵港情侣约会、婚纱摄影的首选地点。雕像不到半年便被拆毁， 当地市民打出“梦露请不要走”的标语。有网民称，拆除梦露雕像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贵港市政府官员在回答美国之音北京分社询问的时候称，完全是开发商自己的独立决定，和政府无关。
这个为什么要拆迁的话，具体我们市政府这边没有接到过他们为什么要拆迁的这个原因。这个呢，因为它是涉及到应该是房地产开发项目的，它独立的那个公司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跟我们市里面没有收到这个信息。
玛丽莲梦露雕像是最近中国开展的一波反西方意识形态运动的最新牺牲品。不久前，来自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审查者发布禁令，要求全国禁止播放《生活大爆炸》等四部美剧。浙江、福建等省份开展了拆除教堂十字架的活动，试图控制基督教的传播。此前，央视在报道佛罗伦萨与文艺复兴名家名作展的电视新闻时，为文艺复兴时期米凯朗基罗的著名雕像大卫像打上了马赛克，引发热议如潮。不少网民认为，把艺术等同于色情，反映出当权者心里的肮脏与龌龊。北京学者陈杰仁也认为，扫黄的重点应该在于保护青少年的心理健康。
而这个中国的政府呢，他习惯于就是搞运动式的执法，今天呢搞一场风潮来了就过了，过了之后总结一些经验啊，一些数据向领导汇报。如果真正是对网民负责，对于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成长负责，就应该且长期的坚持下来执法，而不是搞这种一阵风式的执法。
民众注意到，中国的电视屏幕现在达到了改革开放以来最清洁的阶段。中国电视观众现在每天晚上黄金时间收看的是央视播放的《十送红军》等红色电视剧。不过，不少观众在社交媒体上发牢骚说，他们喜欢看美剧，不喜欢看政治宣传意味浓厚的红色题材电视剧和充斥荧屏的抗日神剧。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继续关注中国方面消息。被中国当局关押的维吾尔学者、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伊利哈木·土赫提的代理律师李方平和王宇星期四得以会见了伊利哈木·土赫提。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陆阳的报道。
王宇律师6月26号在乌鲁木齐市告诉美国之音，他和李方平律师当天上午10:50左右到16:20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看守所会见了他们的当事人伊利哈木·土赫提。此前，李方平律师通过微信告诉朋友，伊利哈木被关进看守所后戴了20多天的脚镣。伊利哈木在看守所曾经绝食2次，各10天，共20天。第一次是主动绝食，从1月16号到26号。据李方平律师的微信，第二次是被绝食，从3月1号到10号。微信说，伊利哈木目前身体看上去还不错，但是体重减少16公斤。王宇律师说，伊利哈木1月16号被押送到自治区乌鲁木齐看守所，他发现看守所的饭菜有猪油味，便要求提供清真食品，但是遭到拒绝，并被告知爱吃不吃。伊利哈木于是绝食10天，绝大多数维吾尔人是穆斯林。3月1号，昆明火车站发生袭击事件，看守所从当天晚上开始便给伊利哈木断食断水，他靠着提前保存的不到一杯半水维持了10天。王宇说，律师已经向看守所提出口头控告，接下来将提出书面控告。律师说，伊利哈木坚称无罪，他说他的所言所行都是为了实现国家、民族、汉族的共同利益的有机结合，伊利哈木坚决否认有过任何支持分裂的言行。伊利哈木是一位温和但是敢言的学者，也是维吾尔在线网站的创办人，他经常批评政府的少数民族政策。伊利哈木今年1月15号在北京的家中被乌鲁木齐市公安带走，1月16号被押送到位于乌鲁木齐的自治区看守所。此前，他曾被监控、跟踪、软禁，学术旅行受到限制。伊利哈木2月20号以涉嫌分裂国家罪被批捕。 近日有传言，伊利哈木被新疆当局秘密审判。王宇律师说，当局对伊利哈木的侦查阶段6月19号结束，进入审查起诉阶段，秘密审判应该是误传。美国之音陆洋，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时事经纬现在为您播报两则最新收到的消息。欧盟各国领导人在布鲁塞尔举行两天峰会，推选欧盟行政机构欧盟委员会的新领导人。外界广泛预计前卢森堡首相容克将被确认为下届欧盟委员会主席，但是英国首相卡梅伦反对容克出任这个职务。卡梅伦星期五说，容克不是能够推动这个机构的合适人选。尽管卡梅伦没有获得多少支持，但是他表示容克缺乏实行改革的意志和资源。卡梅伦的反对使人们更加担心，目前仍使用英镑而不是欧元的英国可能选择离开欧盟。星期四，许多欧盟国家领导人聚集在比利时的伊普尔，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100周年。利比亚警方说，身份不明的枪手开枪打死著名人权活动人士布格吉斯。此前他在刚在利比亚星期三议会选举中投了票。袭击者在班加西的布格吉斯家中打死了他，他的丈夫当时也在家里，目前他的丈夫下落不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哈夫说，美国对残忍谋杀布格吉斯的行为表示最强烈的谴责。哈夫表示，布格吉斯是一位勇敢的女性和真正的利比亚爱国者。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我们来看看在纽约发生的消息。中国企业家陈光标在纽约高调宣传请客撒钱活动，如同一场娱乐加意识形态的个人秀，引来与会流浪汉的两极反应。对食品赞美有加，但没能拿到陈光标承诺的300美元则愤怒无比。不过号称中国亚洲首善的陈光标通过这一活动却被升级为世界首善，这让他感到乐在其中。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号称中国首善的陈光标今天在纽约市中央公园的船屋餐厅招待200名纽约的无家可归者。餐厅的其余50个座位的空间留给了涌入采访的大约80家中外媒体。午餐的菜单是芝麻吞拿鱼蔬菜沙拉、牛排加甜点。精美的午餐让与会的无家可归者赞不绝口。从未上过类似高档餐厅的克雷格说，他感觉好极了。通过慈善组织介绍来出席午餐会的华人李先生为中国人自豪。
中国人有钱了啊，在外面站起来了啊，在我们中国人见面子啊，见光啊。
但与其说这是慈善活动，倒更像一场为媒体准备的混杂着娱乐与意识形态的秀。他唱，他变戏法，他让他赞助整容的天安门自焚者变身爱心女士，大批法轮功。
我任何年准备法轮功学校融化人心，投资阳光温暖。
他高唱歌颂毛泽东思想的学习雷锋好榜样。向每位流浪者赠送300美元原本是陈光标此次活动的噱头之一，但与之合作的纽约市救助使命根据其长期从事慈善工作的经验，从一开始就表示反对。虽然双方事先达成了不发现金的协议，但陈光标仍在午餐会上保证每位与会者都会得到300美元。 五位流浪汉还被安排上台领了钱。这使得实际上领不到钱的绝大多数与会者最终爆发出了矛头对准美国救助机构的无比愤怒。一位无家可归者说，这钱对他很重要。无奈的美方合作者梅斯被一顿炮轰后说，他很失望。但不惊讶。而陈光标告诉记者，他承诺的钱全部支付了，他尊重美国文化，尊重美国慈善组织的原则。虽然绝大多数流浪汉没有拿到钱，但陈光标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一个名为中国全球合作基金会的组织将世界首善的奖状颁给了他。他对活动的成功非常满意。
我也非常的高兴乐在其中。
美国之音方兵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接下来带您关注深度的报道。6月26号，中国首次参加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多国军事演习，演习正值中国与亚洲邻国的领海纠纷日益紧张之际。美国的专家说，军演是中国展示军力，成为区域海军力量的一个好机会。不过中国的参与也会受到限制，因为美国早已有法律限制美军与中国军方的深度接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6月9号，由中国海军四艘舰船组成的编队分别从三亚和舟山军港起航，赴美国夏威夷参加6月26号开始的为期一个月的环太平洋2014军事演习。这是中国海军首次参加环太平洋多国演习。中国参与演习正值中国与其亚洲的邻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主权纠纷日益紧张之际。中国和越南的船只多次在有争议的水域发生冲撞，菲律宾为岛屿之争把中国告上了国际法庭。在空中，日本与中国的飞机擦肩而过，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批评中国的行为破坏了区域稳定。中国过去常常因为外交上的不满而中断与美国的军事接触，但是这一次北京却决定参加环太军演。美国智库史丁森中心东南亚项目主任理查德·克罗宁说，中国参加这次军演可能有助于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友建立互信机制，虽然不一定会缓解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紧张局势。
RIMPAC is a good idea, a good occasion for the US and other countries and China all to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环太平洋军演是一个好机会，让美国、其他国家以及中国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操作。这不是战争演习，不会有泄露战略战术的情况发生。我个人认为这方面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也可能会缓解部分紧张局势，但是除非他们改变中国的行为方式，否则我不认为会对现状有什么改变。
But unless they change China's behavior, then it's something to say, well, it's probably a good thing to do, but it doesn't really change anything.
弗朗茨·史蒂芬·盖迪是纽约东西方研究院的外交政策研究员，他也认为中国参加环太军演对缓解区域紧张局势不太会有直接的影响。不过，这是中国展示自己是区域海军力量的重要机会。
我想中国是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希望自己被当成一个区域海军力量严肃对待。如果不是超过印度和俄罗斯海军，起码也应该和他们平起平坐。另外，他们也想展示中国海军在能力方面已经相当成熟。当然，他们有兴趣合作，而不是对抗。
中国这次派出了导弹驱逐舰、海口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千岛湖舰以及和平方舟医院船参加环太平洋演习。据悉，这些都是中国的精锐战舰，虽然并不是最顶级的战舰。2013年12月，美中舰艇在南中国海近距离相遇，几乎相撞。盖迪说，通过环太平洋军演的机会，两国希望能更好地合作，避免上述事件的再次发生。他说，美国邀请中国参加环太平洋军演的另外一个目的是试图平息中国所认为的美国在亚太地区对中国形成的军事包围，以及分化中国与俄罗斯的准同盟关系。演习期间，中国将参加火炮射击、综合演习、海上安全行动、水面舰艇演练、军事医学交流、人道主义救援减灾、潜水等七个科目的演习，但是不参加包括反潜、反舰、防空等核心项目的演习。另外，据报道，中国海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没有一起训练的计划。美国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的副研究员艾小雷说，中国只能参加外围项目的训练是美国法律所规定的。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to-military relations with China are governed by the 2000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美国与中国的军事交流是以国会制定的2000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为指导的。这个法案规定，美国军方、美国国防部不可以参与提高中国军事能力的任何活动。法案适用于技术、军事操作以及专业知识。
Military practices and expertise.
但是艾小雷认为这是非常有效的限制，因为美中关系除了合作之外还有竞争，美国必须捍卫自己的利益。他说，这项法案产生的背景是中国日渐增长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他说，即便是这样，美中双方还是有兴趣发展有效的积极的军方关系。这次美国邀请中国参加，正是体现了双方在这个方面的共同兴趣。他说，奥巴马政府五月份通过美国司法部起诉五名中国军人盗取美国商业机密，也是不想影响两国的军事关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是仅排在白俄罗斯之后，俄罗斯人认为是最友好的国家。分析人士说，对中国有好感也同官方的人为刻意宣传有关。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谁是俄罗斯的朋友？哪些国家又与俄罗斯敌对？针对这个问题，俄罗斯主要民意调查机构列瓦达中心五月末进行了民意调查。俄罗斯人认为中国是俄罗斯的一个最为友好的国家。在俄罗斯人所认为的最亲近的朋友和盟友国家的排行榜中，中国仅次于白俄罗斯排在了第二位，接下来依次是哈萨克斯坦、亚美尼亚、印度和古巴等国。在如何看待中国的问题上，五月份的民调显示，有多达64%的人对中国基本拥有好感，对中国基本不好和特别不好的人仅分别占6%和2%。尽管普京总统不久前访华所签订的天然气合同遭致国内反对派和许多专家学者的批评，但有高达69%的人认为天然气合同符合俄罗斯的利益，认为天然气合同对俄罗斯不利的人仅占11%。乌克兰危机、俄罗斯外交转向中国和亚洲等因素，正导致俄罗斯人对一些国家的看法发生急剧的变化。同一年前相比，对中国不满的人数大量减少，而对中国非常友好的人数却大量增加。目前对中国拥有特别好感的人能够占13%，而去年3月份时这一数字仅为5%。相比之下，对美国持好感的人却从一年前的46%急剧下跌到了15%，对欧盟持有好感的人从55%下跌到了22%，对乌克兰持有好感的人从62%下跌到了30%。 在俄罗斯认为最不友好和敌对国家的排行榜中，美国排名第一，乌克兰位于第二，接下来依次是波罗的海的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以及格鲁吉亚，还有英国、德国和加拿大等国。分析人士说，更多的人对中国拥有好感以及反美情绪上升，同俄罗斯官方大力推动的洗脑宣传有直接的联系。政治学者萨林认为，这样的民调结果一点也不让他感到意外。萨林说，因为大部分居民获取信息的渠道或是通过电视，或是通过自己的熟人和社交渠道，白俄罗斯排在第一位，是因为两国居民的联系非常密切，许多白俄罗斯人在俄罗斯定居工作，而且双方混合婚姻也非常多。中国是继白俄罗斯之后最为友好的国家，完全是因为克里姆林宫宣传政策产生的效果。最近几个月来，有关中国的报道全是正面新闻。战略学者科诺瓦罗夫认为，电视媒体在官方的宣传中扮演了关键角色。科诺瓦罗夫说，今天俄罗斯社会中的反美情绪都是人为制造出来的产品，这些都是大力加强电视宣传的效果，所以电视对民意的影响非常大，是挺有力的宣传工具。如果想煽动仇恨的话，仇恨的情绪会很容易攀升起来。俄罗斯著名经济学家、普京总统的前经济顾问伊拉里奥诺夫把列瓦达中心的民调结果与著名人权机构自由之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的一系列数据进行了比较。从比较分析中可看出俄罗斯的朋友和敌人与政治自由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从自由之家公布的数据和报告看，在俄罗斯的友好国家中，除了印度是较自由的国家外，白俄罗斯、中国、古巴等国都不是自由国家。而在俄罗斯的不友好国家中，除了乌克兰的自由度较低之外，其他的全都是民主社会的自由国家。伊拉里奥诺夫认为，五年来俄罗斯的所谓敌对国家的自由指数几乎未发生变化，但这些国家按购买力评价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却有了显著的提高，提高幅度能够达到57%。但在俄罗斯的所谓盟友的国家中，这些国家的自由指数不但在下降，社会和政治自由的空间越来越小，而且这些国家购买力评价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计算的话，五年来也下降了将近10%。伊拉里奥诺夫得出的结论是，普京政府高效宣传的结果是，俄罗斯民众越来越面向世界上那些政治不自由、经济落后的国家。与此同时，俄罗斯与世界上经济发达、政治自由的民主国家日益背道而驰。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台海两岸。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和台湾陆委会主委王玉琪日前举行会谈之后，达成了一些共识。对此，台湾朝野立委则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陆委会主委王玉琪日前和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会面之后表示，双方已经有明确共识，未来两岸互设的办事机构具有人道探视的功能。对此，台湾执政党国民党立委吴玉生告诉美国之音，事实上台湾不分朝野党派都认为，两岸的办事机构必须具备人道探视的功能。
如果张志军主任这次来愿意带来这样的一种同意、肯定、支持的话，我觉得两岸互设办事处的最后一块这个石头就搬开了。
吴玉生还指出，在台湾加入区域经济整合的问题上，中国大陆应该表态支持，否则会让台湾觉得中国对台是在玩两手策略，也就是只希望加强两岸交流，却抵制台湾加入国际经济组织。陆委会主委王玉琪强调，加入 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以及 RCEP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是生存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表示，双方愿意共同研究这个问题。另一方面，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立委黄伟哲告诉美国之音，王章惠虽然在办事机构的人道探视问题上有所突破，但是就世界人权标准而言，这只是一个基本的要求。
可是台湾居然为了要求的这个基本的这个人权的价值，还要跟中国那边推半天，哦，推推拉拉，磋商了半天，而且付出一些代价。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突破，认真说起来也不算这个突破，只是让中国稍微释出一点善意，能够跟世界的人权标准稍微接近一点。
黄伟哲还说，2000年的时候，台湾已经具备加入WTO 世界贸易组织的条件，却还是必须比中国晚一刻加入。14年之后，如果 TPP 和 RCEP 也要比照办理，这只说明了国际现实的残酷和无奈。此外，王章惠举行的地点桃园诺富特饭店在维安上的处理方式引发了争议。台湾反黑箱福茂民主阵线人士入住该饭店之后，却遭到破门而入，并被迫离开饭店。国民党立委吴宇森认为，来者是客，如果张志军在饭店内被反对人士骚扰的话，将是一件丢脸的事情。饭店安全人员的做法只是恪尽本分。民进党立委黄伟哲则认为，如果饭店维安人员发现可疑人士，可以将其隔离在房间之内，而不是破门而入，这绝对是侵犯人权的做法。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此行来台，抗议群众几乎如影随形，台湾警方也出动了大约1000名警力保护张志军的安全。维安比照2012年海协会前会长陈云林来台的规格。除了抗议人士之外，也有欢迎张志军来台的人士，双方人马常常被警方隔开，却不断向对方叫骂。张志军表示，所有的声音他都听到了。张志军此行来台，首先就以闽南语“大家好”向台湾民众问候，展现亲切的作风。安排的行程也以接触基层民众为主，除了几位地方首长之外，还包括大陆配偶、农渔民以及学生等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星期四在台湾参访了新北市的托老中心，分别和老人与原住民用餐，重头戏是和台北市长朱立伦的会晤。在会晤时，朱立伦表示，两岸关系应该要求同尊异。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正在访问台湾的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6月26号早上参访位于新北市的厚德里活动中心，随后参访土城顶埔公共托老中心，中午和老人用餐，随后张志军和新北市长朱立伦进行正式会晤。张志军在会后对媒体表示，今天感觉就是真正进入台湾社会，了解台湾基层民众生活。他说，他在和朱立伦会晤期间就两岸65年来发展变化交换想法，另外也就市政建设应如何做进行讨论，比方说老龄化的问题以及社会如何照顾老年人口。另外，他也参观了托育中心，认为设施也非常好，很有特色。他说，这些方面都是两岸可以进行相互交流借鉴的地方。张志军说，他也和朱立伦讨论如何推进两岸经济合作。他说，一方面要继续注重大型企业在两岸经贸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一方面要注意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多机会。张志军说，
比如像小企业、中小企业，它在任何一个社会中所创造的就业都是70%-80%，虽然在经济总量中比例不大，1/3左右，但是就业70%-80%是和我们的民生贴得最近的，所以他们在为我们的当地的民生提供服务的过程中， 怎么让他们在两岸的交流中有一片天地，来从两岸的关系的和平发展中受益。这是我们国台办和陆委会都是下一步要进行研究的一个问题。
在张志军对媒体讲话之时，门口外有数十名抗议民众，其中包括法轮功学员和台独团体。新北市长朱立伦对媒体表示，他在和张志军的会晤中谈到，两岸关系的推动上和政府施政一样，要重视两心两力，也就是要有企图心，也要有同理心。对一件事情想要有执行力，更重要的是要有协调力。朱立伦说，
那对于两岸关系，过去大家常常强调的一件事情是求同存异，但是在同理心的思考之下，我们做任何事情应该是求同尊异。那对于两岸的关系，要尊重台湾人民的想法，尊重台湾人民的决定，我想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基本态度。
朱立伦表示，基于两心两力的思考，不管是福茂还是祸茂，不能光从受益者的角度，而要从受害者或受影响的产业角度来思考。他说，另外公共托老中心是面对高龄化社会中的一个创举，他相信两岸在未来可以进一步推动公共托育或公共托老政策。张志军随后参访维格丙家总公司，之后参访乌来瀑布广场，拜访原住民。在张志军前往乌来的路上，太阳花学运学生领袖之一魏阳等人企图拉上铁链封锁道路，让张志军无法继续接下来的行程。警方把魏阳等人带入警车后离开。张志军抵达乌来之后和原住民用餐，期间继续有民众向张志军抗议。晚上，张志军和台湾学者进行闭门座谈。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就在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首次到台湾访问之际，一批曾经参与台湾太阳花学生运动、抗议两岸签署贸易协议的年轻人来到华盛顿，观摩和学习美国民主体制的运作，另一方面也了解美国政府对于台湾和两岸政策的立场。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数十位参与台湾太阳花学运的大学生和公民团体代表，这个星期在华盛顿参加了一个为台湾新生代领袖安排的培训计划，了解美国民主的运作，包括政府、国会、政党政治、选举、非政府组织和媒体的操作实务，以及美国政府对台政策和对两岸关系的立场。佛罗里达州联邦众议员罗斯雷提南在国会山对培训学员发表的讲话中提到，美国国会人士对台湾经济过于依赖中国的担忧，因此他提出台湾政策法，要求奥巴马政府加强与台湾的关系，提供台湾经济与安全的支持。
By passing the Taiwan Policy Act，
如果我们能通过台湾政策法，美国可以发出信号，告诉台湾人民美国持续信守对台湾的承诺，并对区域盟友显示，美国没有失去在西太平洋对抗中国力量的决心。
台湾大学余信同学说，此次参加培训是因为他认为在台湾推动社会运动仍然有许多不足之处需要学习。由于参与318占领立法院行动，担心家人受牵连，余同学不希望姓名被公开。
我主要就是来，是想要知道说是在美国的台湾人是怎么样在美国的国会跟政府之间做一些游说，那在就是可以怎么样干预，不能说干预美国的政治，可以就是说可能去做一些游说，可以让他们更能帮助台湾内部政治得到一些更好的发展这样子。
就读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研究所的谢义玄，为响应台北的抗议活动，3月30号曾经在东京组织台湾留学生的抗议活动，同时也是东京台湾留日同学会会长的谢义玄，对美国之音提到参加培训的收获。
我觉得最有收获的是，就是
就是有看到了美国的观点，美国在对两岸关系的观点的态度这样子。因为平常我们在讨论，特别是在台湾讨论两岸关系的时候，通常我们关注的议题只有在限制于两岸之间。那我觉得美国它身为它其实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但是我们常常不了解，所以我觉得这是最大的收获，就是听到说美国对于两岸关系的立场是什么。
安排培训课程的是支持台湾自觉的非营利组织美国台湾人公共事务会。会长高龙荣说，他们希望提供台湾新生代年轻人一个开眼界的机会，让他们从不同角度来看台湾的问题。
我想最有用就是说开眼界，因为在台湾你看的就是说台湾那个政治那个政党运作有时候不太正常，那真的你在这边看这些说有很多不一样的声音。那我们安排的课程不是说只有一个人讲，是有很多不同样的东西，怎么来美国的政治运作怎么做，他们新闻媒体怎么运作他们的这个怎么样去选举。像我们请一个奥巴马的那时候驻选的一个主要 manager 来讲这个问题，然后又跟国务院交换意见，听国务院的人对台湾在想什么。所以一方面就是说他们能够学一些东西，但另外他们也可以把他们的声音给这个美国的这个政要或者他们在这边不同单位的领导者听到一些台湾的声音。
3月18号，台湾大学生和公民团体发动占领立法院的行动，抗议他们所说的马英九政府在与中国签署服务贸易协议时黑箱操作。这场被称为太阳花学运的行动激起了台湾社会对两岸签署协议的关注，多达50万民众呼应学生和公民团体的诉求，在3月30号走上台湾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进行示威抗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黄哲、甄小英、魏芝的采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宗教和灵修团体对其他国家的网络内容审查越来越感到关注，并敦促美国国会推动开发规避封锁的技术。不过，相当一段时间以来，有一个灵修团体已经在自行开发翻墙软件了，这就是法轮功。美国之音记者索科洛夫斯基在华盛顿发来了下面的报道。
法轮功修炼者经常在首都华盛顿的国家大草坪上打坐练功。法轮功是一个受佛教和道教影响的灵修运动，被中国政府取缔。于是大约10年前，软件工程师姜玉和其他法轮功成员开始开发绕过北京网络限制的技术。
Initial purpose was to feed the free information regarding Falun Gong。
最初的目的是向中国传送有关法轮功的自由信息，包括法轮功是什么、不是什么，以及受到的迫害，好让人们意识到法轮功团体的遭遇。
他们的努力结果是推出一系列软件程序，让中国以及其他压制性国家的数以百万计用户可以匿名上网浏览。玉玉已经不再参加这个项目了，不过他说，法轮功之所以开发这项技术，是因为很多商业软件公司不愿做任何可能会触怒中国审查官员的事情。
他们没有做这种事情的动机，他们反其道而行之，赚了很多钱。
如今不仅是法轮功，各种宗教团体都把网络自由视为宗教自由的绝对必要。去年，美国主要宗教团体呼吁美国之音为软件开发提供资金，以加大突破网络封锁的努力。不过，宗教自由事务专家布莱恩·格里姆说，在海外运作的信仰团体在支持反审查的问题上应当多加小心。
这种规避控制的想法令人担心。如果在政策上试图规避互联网控制，这听起来有些像是间谍行为。所以我认为，在很多国家，人们的态度即使不是警觉，至少也会有一点怀疑。
法轮功仍然使用传统的方式传播自己的讯息。不过，互联网如何运行对法轮功来说至关重要，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是在网上分享他们的信仰。美国之音索克洛夫斯基，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星期四在巴西举行的世界杯足球赛中，美国队和德国队进入第二轮。
在 G 组的比赛当中，德国队在雷西菲以1-0打败美国，葡萄牙队在巴西利亚以2-1打败加纳。美国队和葡萄牙队都是一胜一平一负积4分，但是在整个三场小组比赛中，美国队的净胜球比葡萄牙队多，因此美国队进入第二轮。德国以2胜1平积分7分，战绩获得小组第一，加纳位居第四。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接下来是另一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齐永明，在这儿跟你说再会。